欢迎收听由弦月阁中文配音社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《大宋名探》，作者一流刀，由北唐阿、木生等联合演播。第四集，
卞七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，
拖起两具尸体，转身便装进棺材里，把盖子盖得严严实实。只听得瑞白啊的一声，早已魂不附体，一头倒在地上。卞七狞笑一声，上前背起他走出黑松林，来到吴家滩村头一间破屋里。这一阵折腾，瑞白倒苏醒过来，便问
大哥，你把我背到此处却是为何？
卞七说，
小娘子，我把你救了出来，你要谢我才是啊。
瑞白忙说，
多谢大哥。
卞七上前嘶嘶扯扯，发出一阵淫笑，边说
小娘子，我……
瑞白惊骇地朝一边退去，他想起刚才见到卞七杀人的一幕，一颗心又悬了起来，忙哀求道，
大哥，你千万别杀我。
小娘子，我不是杀你，我要和你成亲。
什么？
瑞白只当听错了。
要和我成亲，莫不是把我当成夫人了？
就忙解释道起来，
大哥，我也是个男子呀。
便气冷笑一声，凑近仔细一看，果然瑞白不是女子，不禁恼羞成怒，啪啪两副耳瓜子，打得瑞白眼冒金星。打完一想，这才叫偷鸡不成蚀把米了，怎么处置这个小子呢？往前一瞅，边七发现前不远有座花园，真是天造，不由计上心头。
看着花园，准是哪家官宦富户的，我将他扔到园墙以内，摔他个半死不活，被人发觉，少不得再挨顿死揍，当贼治罪，方解我心头之恨。
想到此，便请把瑞白拎起走到圆墙外头，两手一举，瑞白便过了墙头，然后一松手便撤腿逃窜而去。瑞白被摔进墙内，一时竟缓不上气来，待了好大一阵子才觉得浑身疼瘸，想爬又爬不起来，定睛一看，见是一座花园，心里嘀咕，
看这花园如此气派，定属豪夫人家所有，我若在此逗留，被人发现，说我行为不轨，非偷即盗，岂不叫我有苦难辩？不行，赶快逃走。
想到这里，瑞白一咬牙，扶墙站了起来，还没迈步，就听到有人喊道：
武存，快快打扫花亭，伺候员外饮酒。
瑞白一听，真是魂不附体，东一头西一头的到处躲，暂且不提。再说郎青把邱瑞白吊在松树上之后，被路过的李员外惊吓逃窜，径直窜回家去，骗过了老婆贝氏，把他那14岁的儿子雅奴带了出来，直奔太白村。来到邱府后门口，鸡已经叫了头遍了。郎青翻墙进去，打开门，领着雅奴直奔桂姐房中。正担惊受怕的桂姐一见郎青回来了，又惊又喜，当发现郎青身后还有个孩子，马上收敛了笑容，现出一副疑惑不解的表情。郎青一看，趁机戳了一下雅奴，雅奴就按照郎青预先嘱咐的一套说辞，向桂姐喊了一声
姑姑。
桂姐为难了，答应吧，可她从来没有这么个侄子，不答应吧，人家孩子聪明叫她姑姑，她没有应声，只是似笑非笑，皮笑肉不笑的点了一下头，接着便问郎青，
谁家的孩子？
就是我那宝贝儿子亚奴啊。
啊，你带他来做什么？
嗨，我自有良策。
郎青附在桂姐耳边轻声交代一番，桂姐听得连连点头。折腾到天亮，桂姐把额头拧得红肿一块，装得悲悲戚戚，对家人说，
瑞白病了，你们可要小心，谁也不许惊扰。
瑞红听说弟弟突然病了， 心里那个焦急劲儿啊，非同小可。他想去探望一下，可桂姐借口说病人怕风，不准进院。瑞红几次进屋都被推了出来，王典借故进去，还挨了一顿臭骂，被轰出门来。他只得和王典守在窗外，惴惴不安。一会儿，郎青请来了医生，号过脉，开了药方便走了。王典趁机追出门外问道：“
大夫，相公的病？”“
啊，不要紧，肠胃有点毛病，吃两服药就会好的。”
大夫说。第二天，桂姐在房中大哭起来，说是瑞白死了。听她哭的那个伤心劲儿啊，铁石人也会跟着掉泪。郎青早就吩咐抬来棺材，叫哑奴直挺挺地躺在里面。瑞红姑娘哭得死去活来，痛不欲生。王典只是泪流满面，一声不吭。小主人这一死对他来说，觉得对不起员外的嘱托。桂姐换过王典问道：“
你属什么的？”
王典莫名其妙地说：“
我属虎的。”“
春荣你呢？”“
我属小龙。”“
瑞红你该是属羊的吧？”“
是母亲。”“
你们呢？”
其他人也都报了自己的属相。桂姐掐指一算说：“
哎呀，你们的属相都不对，正和瑞白相克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等请来了和尚道士念过经超度完了，你们再来，守灵啊有我了。”
众人插着眼泪退了出去。正在这时，桂姐的肚子突然咕噜咕噜响了起来，得上茅房。想走吧，这地方一步也不能离开，不走吧非阿库不可。没法子，只好叫住瑞红说：“
哎，瑞红，你在这里守一会儿，我去去就来。”“
是。”
瑞红遵从地留了下来。桂姐刚走了几步，觉得有点不放心，又叮嘱说：“
你的属相和你兄弟不对付，千万不要靠近他，要不他就过不了鬼门关。”
说完，他一溜小跑上茅房去了。瑞红眼瞅着棺材，光流眼泪，不敢哭出声来。突然听到棺内有咯吱咯吱的响声，吓了一跳，不禁毛骨悚然，想喊桂姐，又不知她到哪儿去了，便出门唤来春荣，叫他把王典找来。王典听瑞红说棺材里面有响声，也觉得奇怪，但又解释不清，只好说：“
小姐，带我打开棺盖，看看是个什么缘故。”
他这一说，不光吓坏了棺材里的哑奴，连瑞红也吓了一跳。哑奴害怕棺盖一开露了馅儿，郎青不会轻饶他。瑞红担心的是，如果属相不对，和弟弟着了面，弟弟就永远过不了鬼门关，所以制止王典：“
王典，千万不要乱动，免得母亲生气。”
王典说：“
听人说，要是死的日期不好，就要诈尸。”
瑞红一听，越发害怕。“
那怎么办？”
王典说：“
不妨事。”
说罢，找来铁锤钉子，砌上一个钉子。“
小姐放心，就是诈尸，也不碍事了。”
哑奴一听钉钉子，吓得目瞪口呆，嘴里嚼着点心，也顾不得往下咽了。“
我的老祖宗，千万别钉死，你要钉死我就完了，俺再不出生了还不行吗？”
他想到这里，把那口嚼得像稀粥似的点心咽了下去，谁想这一口咽得又太急了，点心渣子一下子进了气管，呛得直咳嗽。他使劲捂住嘴不让出声，哪能办得到，还是的咳了几声。王典一听：“
不好，相公要诈尸。”
说着啪啪啪一口气砌进3618个大钉子，把棺材盖钉得结结实实，然后他扒在棺材上说：“
相公，我知道你走得急，有心事啊，你就别再吓唬瑞红姑娘了，放心的去吧。”
王典说完，听听棺材里果然不再出声了，这才离开。瑞红见棺材已经定严，里面也没声响了，也就不再害怕了，但是却又伤心起来，一头扑在棺材上哭泣起来。桂姐从茅厕小跑而来， 进屋没有注意棺材，只见瑞红趴在上面大哭，便说：
别哭了，哭也活不了啊，快到房里去吧。
瑞红答应一声走了。桂姐见屋内没人，便走进棺材低声叫道：
亚奴，亚奴，你想吃什么？
棺内也没有应声，他又问：
你说话呀。
本集讲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